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和黄蓉都被欧阳锋逼到了海里，两个人搬住木筏，一掀一抬，眼见呢就要把这筏子翻过身来。哎，这一翻可不打紧，欧阳克非立时淹死不可。这欧阳锋到了水里头呢，自然也不是郭黄二人的对手。洪七公那是身子绑在筏子上，两个人那尽可以先结果了吸毒，再救师傅。欧阳锋不傻呀，他识破了这个计谋。他抬脚对准洪七公的脑袋，两个小家伙听了，再晃一晃，我就是这么一脚。黄蓉啊，一计不成，二计早生，吸一口气，潜到了筏子底下，伸短剑就割这个系筏的绳索。这儿离陆地不远了，他算计了，啊，把欧阳锋叔侄结果了之后，再抱住大木头游上岸去，那没问题。就听得咔咔几声，这个木筏子已被分成两半，欧阳克在左边一半，欧阳锋和洪七公在右边一半。欧阳锋暗暗心惊啊，探身伸手，忙把侄子提过来。弯腰望着水里，他就等着黄蓉再割，那就一把扭住他，揪上筏子来。欧阳锋这副模样，黄蓉在水底下瞧得很清楚，知道他这一抓下来呀，那一定是既准又狠，他也真不敢上来再割了。僵持了很久，黄蓉游远了一丈多，出水吸了口气，又潜入水中伺机发难。双方都凝神等待，顷刻间由极冻转到了极静。海上阳光普照，一片宁静，但在这半边木筏的一上一下之间，那却是蕴藏着极大的杀机呀。黄蓉心想，半边木筏只要再分成两截，在波浪中那非翻不可。欧阳锋心想呢，只要他一探头，我隔着浪一掌打去，在水里也能把他震死。这小丫头一除，留下姓郭的小贼，那不足为患。两个人呐，是目不转睛，各自跃跃欲试。欧阳克忽然指着左边的方向，船，船。洪七公和郭靖顺着他手指望去，果然见一艘龙头大船扯足了帆，乘风破浪而来。过不多时，欧阳克看到了船头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披着大红的袈裟，好像是林志尚人。大船再靠近了些，定睛看去，果然不错，赶忙对叔父说了。欧阳锋气运丹田，高声的叫，这里是好朋友，快过来。黄蓉在水底下呀，还不知道这情况，郭靖却已经知道不妙，急忙也潜入水里，一拉黄蓉的手臂，示意又来了敌人。黄蓉在水底下难以明白他的意思，但估计啊，总是事情不对，打个手势叫他接住欧阳锋的掌力，自己呢乘机再割筏子。郭靖知道自己的功力本就远不及敌人，那现在自己身在水里，而敌人在筏子上，相差更远呐，这一掌接下来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情况紧急啊，没别的办法，力运双臂呼的钻上来。这功夫 欧阳芳咯的一声大叫，双掌从水面上拍下来，郭靖的双掌呢也从水底迎击上去。海面上水花不起，但是水里头那却是两股大力一浇啊，突然间半截木筏向上猛掀，翻起了几尺，咔咔两声，黄蓉已经把系筏的绳索割断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大船也已经来到离木筏十多丈外。黄蓉一割之后，立即潜入水底，想要再去刺欧阳锋。就见郭靖手脚不动，身子慢慢下沉，不禁又惊又悔，赶忙游过去拉住他的手臂，游出数丈，钻出海面，瞧瞧郭靖。郭靖双目紧闭，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白，已经晕过去了。那个大船放下山板，几名水手搬桨划进木筏，把欧阳锋叔侄和洪七公都接了上去。黄蓉连叫三声靖哥哥，郭靖还是不行。他想，来的虽然是敌船，也只得上去。当下拖住郭靖的后脑游向山板，艇上的水手拉了郭靖上去，伸手要再拉他，黄蓉忽然左手在艇边一按，身如飞鱼从水里头跃入艇心，几个水手都大吃一惊啊。刚才在水里头对掌，郭靖被欧阳锋的掌力所击，受到极大的震荡，当时昏晕。等他醒过来，只见自己已在黄蓉怀里，在一艘小艇之中。他呼吸了几口，知道没受内伤，向黄蓉一笑，黄蓉回报一笑，放下了心。这才瞧瞧那个大船中都是些什么人。这一瞧之下呀，心里头不禁是连连叫苦啊。怎么呢？只见船头高高矮矮的站了七八个人，这七八个人正是几个月前在燕京赵王府里会见过的武林高手。身矮脚短，目光如电的是千手人屠彭连虎，头顶油光晶亮的是鬼门龙王沙通天，额角上长了三个瘤子的是三头蛟侯通海，童颜白发的是神仙老怪梁子翁，身披大红袈裟的是藏僧大手印林志上人，另外有几个不认识。黄蓉心想，靖哥哥和我的武功近来大有长进，要是和彭连虎等一对一的动手，就算我不敌，靖哥哥那是必操胜算。只是老毒物在旁边，又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今天要想脱险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大船上的人呐，听到欧阳锋在木筏子上那一声高呼，本来已经大为惊奇，等见到郭靖等人更是大感奇怪。欧阳锋抱着侄子，郭靖和黄蓉抱了洪七公，五个人分作两批，先后从小艇跳上大船。只见一个人身穿绣花的锦袍从中舱迎了出来，跟郭靖一照面，两个人都是一惊。不是别人，那个人正是大金国的六王爷赵王完颜洪烈。原来呀，完颜洪烈在宝英刘氏宗祠中逃脱之后，生怕郭靖追他报仇，不敢北归，直接会合了彭连虎、沙通天等人南下盗取岳飞的遗书。当时蒙古大举进攻金国，中都燕京被围近一个月，燕云十六州都已经属于蒙古了，大金国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完颜洪烈心里头忧急呀， 眼见蒙古兵剽悍勇猛，金兵虽然以十倍之众，那每次接战都是溃败。他苦思无策，不由得把中兴复国大志全都寄托在那部岳飞的遗书之上。他心里想，只要得了这部兵书，就能用兵如神，战无不胜，就像当年的岳飞一样，蒙古兵纵然精锐，也要望风披靡了。这次他率众南来，行踪很是诡秘，就怕呢被南朝发觉有了提防，所以是改走海道，一心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浙江沿海登陆，悄悄进入临安把书盗来。当时他找不到欧阳克，虽然知道他是一把极得力的高手，但一直没有消息啊，也不能单等他一个人，只得啊先启程。这时候在海上相遇，却见他和郭靖在一块儿，不由得暗自着急，怕他已经把这大秘密泄露了出去。郭靖见了杀父的仇人，那自然是心头火起啊，虽然强敌在旁，仍然是对他怒目而视。这时候一个人从船舱中匆匆上来，哎，只露了半个脸，立即缩身回去。黄蓉眼尖呐，他看见好像是杨康的模样。这功夫欧阳克说，叔叔，这位就是爱贤若渴的大金国六王爷。欧阳锋拱了拱手。完颜洪烈不知欧阳锋在武林中有多大的威名，见他神情挺傲慢，但是瞧在欧阳克的面子上，拱手为礼。这彭连虎、沙通天等人听了介绍，一齐躬身行礼，啊，久仰欧阳先生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今日有幸拜见。欧阳锋微微的躬身还了半礼。这个大手印灵芝上人一直在藏边，不知道吸毒的名头，只是双手合十不吭一声。完颜洪烈知道沙通天等人个个都非常的自负，从来不服人呢，但是见了欧阳锋却如此恭敬，显得既敬且畏啊，还大有谄媚的意思，这神色从来没在他们脸上见过呀。立时知道这个周身水肿蓬头光脚的老头来头可不小，当下呢非常客气，说了一番敬仰的话。这些人里边啊，梁子翁的心情最是特别，郭靖喝了他珍贵之极的蝮蛇宝血，这时候相见怎么不恼啊，啊，找你我还找不着呢。但自己生平最怕的洪七公，哎，又在他的身边，只有心里头恼怒啊，脸上得陪笑，上前躬身拜倒啊，小的梁子翁参见洪帮主，您老人家好。这话一出，众人又是一惊，西毒北丐的威名大家都是久闻的，但都没有见过，想不到这当世两大高人竟然同时现身。正要上前拜见，洪七公哈哈一笑，老叫花倒了霉了，被恶狗咬得半死不活的还拜见什么，趁早拿东西来吃是正经。众人一愣，都想，哦，这洪七公躺着动弹不得，原来是身受重伤，那就不怕了。他们就望着欧阳锋，要瞧他的眼色行事。欧阳锋啊，他早已想好了对付三个人的毒计。洪七公必须先得除去，以免自己以怨报德的劣行被他张扬开来，哎，那不好听啊。郭靖呢， 得先问出他经书上怪文的含义，再把他处死。至于黄蓉，侄子虽然爱他，留下来那终究是极大的祸根。那要是自己下手杀他，黄药师知道了岂肯甘休啊，得想个借刀杀人之计，假手旁人。眼下三个人上了大船，不怕他们飞上天去。当下向完颜洪烈说，
这三个人狡猾得很，武功嘛也还过得去，请王爷派人好好看守啊。
梁子翁听了这话大喜，当即斜身向左窜出，绕过沙通天身侧，反手来拉郭靖的手腕。郭靖顺腕翻过来，啪的一声，梁子翁已然肩头重掌，这一招见龙在田，那是又快又重。梁子翁的武功虽高，也被他打得踉踉跄跄的倒退两步。彭连虎和梁子翁一直在完颜洪烈之前互相争雄，只想压倒对方，都是面和心不和。见他受挫，暗自得意。几个人立时散开，把洪七公等三个人围在中间，要等梁子翁被打倒之后再上前动手。梁子翁刚才所以要绕过沙通天从侧来拉郭靖，为的就是防备他那招独一无二的亢龙有悔，以便不至于受到他迎面的攻击难以抵挡。他没想到啊，分别才一个月啊，他居然并不使亢龙有悔，只是随手一掌，自己竟然躲不开。这一下脸上怎么下得来呀？太没面子了。见郭靖并不追击，当即纵身跳起，双拳连发，使出他生平绝学的辽东野狐拳法来，决心要郭靖的命，既要争回刚才的面子，又报昔日的杀蛇之恨。
想当年梁子翁在长白山采参，见到猎犬和野狐狸在雪中搏斗，野狐狡诈多端，窜东蹦西的，灵动异常，猎犬爪牙虽利，缠斗多时还是无法取胜。梁子翁见了野狐的纵跃，大有启发，当下人参也不采了，就在深山雪地的茅庐之中苦思了好几个月，创出了这套野狐拳法。这套拳法呀，以灵闪扑跌四字为主旨，在对付比自己强的劲敌的时候最为合用。首先叫敌人摸不准自己前进后退左屈右臂的方位，然后呢伺机进攻。这个时候他不敢轻敌，使开这路拳法，未攻先闪，跌中藏扑，向郭靖打去。这套拳法来势怪异，郭靖呢他从来没见过，心想蓉儿的落英神剑掌虚招虽多，终究啊或是五虚一实，或是八虚一实，这老头的拳法却像全是虚招，不知闹的什么古怪。怎么办呢？当下他就依着洪七公所指点的方策，哎，不论敌人的招数如何变化多端，我呀，我就是把降龙十八掌的掌力发出去，不管你那套。两个人数招一过，这些高手都瞧得暗暗摇头，心想这梁老怪总算是一派的掌门呢，跟这后生小子动手怎么尽是闪避，不敢发一招十招啊。再拆数招，郭靖的掌力把他逼得步步后退，眼见就要退到海里。梁子翁见野狐拳不能取胜，想要另换拳法，但是被郭靖掌力笼罩住了，哪缓得出手来呀？掌声呼呼之中，就听洪七公叫道：“
下去吧。
郭靖的一招战龙在野，左臂横扫，梁子翁大声惊呼，身不由主的往船舷外摔出去。众人一惊之下，一齐向梁子翁摔下的地方跑过去查看，就听得海里头有人哈哈大笑。梁子翁忽然飞起，啪的一声，直挺挺的搁在甲板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这一来，众人更是惊讶呀，啊，难道海水竟能把他身子反弹上来？争着到船边往海里瞧，瞧见什么了？只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头在海面上东奔西突，迅捷异常。再凝神看，哎，原来他骑在一头大鲨鱼的背上，就跟这陆地策马一般纵横自如啊。郭靖是又惊又喜，大声的叫，周大哥，我在这儿。骑杀的老头不是别人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